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ba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 Pourquoi， 翻译起来就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3月21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 Pourquoi 笨瓜秀第213集，我是主持人 Ron。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下，3月18号这个礼拜一呢，白沙屯妈祖进香起驾了哦，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踏上追随妈祖的这个脚步啦。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或者是你找不到妈祖的轿子哦，也不要担心，你只要下载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 GPS 卫星即时定位的这个 APP 哦，它可以快速的引导你到妈祖的身边。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 Jim、 Winder、动豆，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九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蹲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 LGBTQ 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礼拜14号到20号的新闻，最重要的最大条的当然就是在日本。日本北海道札幌高等法院呢，在判决中指出了民法中不承认同性婚姻这个条款是违宪的哦。这是日本高等法院第一次针对同性婚姻诉讼做出来的判决，违反了宪法当中的婚姻自由还有平等权。在3年前呢，有3对住在札幌的同志伴侣向地方法院提告说，日本不承认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是违宪的。那经过3年的审理呢，札幌高等法院的法官就说了，他说同性恋因为婚姻不受到社会生活制度的保障，而有利益受损的情况，失去了个人身份认同，甚至有可能人格尊严会受到伤害哦，这的确是遭到歧视对待。宪法保障的是人跟人之间婚姻的自由，所以同性恋婚姻跟异性恋的婚姻都应该要受到相同的保障啦。那原告之一呢，就提到了一件事，他说结果真的超乎他的想象，他忍不住流下眼泪来，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司法制度积极推动同性婚姻的企图跟努力啦。那他希望哦，全国的议员都可以注意到这个判决，因为日本正在审理同婚官司的5个法院当中，这是第一次有2审法院认定了政府禁止同婚是违宪的。那其他地方呢，像名古屋地院也是裁定违宪，东京和福冈地院则是裁定为违宪状态，但仍然合宪哦。那日本到现在呢，还是 G7 集团中唯一一个没有完全承认同性伴侣或者是提供明确法律保护的国家啦。那 G7 集团里面就是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欧盟哦。所以呢，在这个高度受到传统性别角色还有家庭价值束缚的国家，日本呢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跟关注哦。 相较持续进步的日本呢，当然也有因为宗教因素而无法改变的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最近呢，他们的宗教部长就在国会重申了 LGBT 群体是属于违法的。那原因在于呢，伊斯兰教是官方的宗教，政府的立场非常坚定，不承认 LGBT， 也不歧视 LGBT 群体。他们认为哦，LGBT 群体仍然可以享有联邦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是 OK， 一定要讲这个但是， LGBT 群体呢违反了大马的宗教道德文化，并且抵触了伊斯兰刑法还有民法哦。根据他们的刑事法典第377条的条文写到了，任何人违反自然性行为都属于犯罪。那这些言论呢，自然就受到一些关注。大马的资深媒体人同时是出柜男同志的王能杰呢，他就说了，大马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阐明性少数是违法，而且大马的宪法也保障所有族群被公平对待。他认为哦，目前的首相安华只是措辞比较强硬，并不会真正对 LGBT 展开什么样的行动。然后呢，他也认为说大马本地的同志运动团体不够积极，不会有太大的反抗。这种心态跟台湾很不一样，台湾的同志团体是会主动争取权利的哦。所以对于大马的 LGBT 群体呢，王能杰抱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这让 Ron 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Ron 之前在做同志平权运动，其实台湾面对的是高压的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法律上面的一些压迫，所以在很早年的时候，台湾的同志族群就开始思考如何去反抗，如何去争取权利哦。同志的议题， LGBT 的议题到底在全球是怎么样的走向？美国盖洛普民调呢，就针对 LGBTQIA 这个议题的观感来做调查，发现了近年的认同感趋向平稳，也指出很多人开始会明确的说自己的性向，好像显示了歧视跟偏见正在消解。但有意思的是呢，因为过去一直以来，美国大多数给外界留下的印象都是民风比较开放的啦，比较注重言论自由的正面形象哦。但实际上呢，美国针对女性啦、移民啦、LGBTQIA 还有等等的弱势权益的保障跟认知，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子。所以这个盖洛普民调就让这件事情呢，感觉起来更加的开放或更加的多元的良性改革啦。这份调查呢，针对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电话访谈，总共完成了12145笔的有效样本。那里面就指出了有 7.6% 的民众认为自己是 LGBTQIA 的族群，另外还有 4.4% 的民众会觉得自己是爱男生也爱女生的双性恋哦。而且如果从年龄或者是世代来看的话呢，就会发现到有 22.3% 的 Z 世代会认为自己是 LGBTQIA 的族群，只有 4.5% 的 X 世代会认为自己是酷儿的一群人哦。换句话说，年轻人越来越能够看见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不一样哦。回过头来看台湾，台湾呢趁着68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纽约举办的期间呢，我们的外交部也在纽约举行了台湾性别平等周。那这次的展示呢，让很多国家对于台湾的性别平等还有妇女妇权方面的领先地位表示肯定。那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吴任所大使他就说了，他说台湾在印太地区树立了实力，说明妇女妇权如何改善一个国家的成长还有繁荣前进。那同时台湾也跟美国还有其他伙伴举办了各项促进全球妇女平等与经济妇权的计划了。而这一次的性别平等周呢，台湾就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台湾推动性别平等的努力还有成果。说真的，台湾人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们对于 LGBTQ 对于性别对于女性的尊重这件事情是远远超乎很多国家的。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了资深广播人林威，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用声音陪伴大家，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温暖陪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5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的3月21日，联合国为了纪念在南非发生的沙佩维尔大屠杀，宣布每年的3月21日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而这一天也被南非定定为人权日。在1966年，联合国宣告3月21日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的6年前，也就是距离今天的64年前的1960年，南非川斯瓦省的沙佩维尔发生了白人当局向和平示威的黑人开火，并造成69人死亡与180人受伤憾事的沙佩维尔屠杀。引发沙佩维尔屠杀事件的原因由来已久，从18世纪，也就是1701年开始，历代南非政府对于黑人进入都会区是采取限制措施的，而通行证法就是限制的工具之一。通行证法又称土著法，是一部严重歧视种族的制度，严密监控着黑人公民的活动，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最主要的特征，直到1986年才废除。然而在1950年颁布的新版本通行证法，严格限制了黑人的迁徙自由与就业自由。完全倾向种族隔离的南非国民党执政期间，都会地区的黑人进出城市的自由受到管制，所有年满16岁的黑人被强制必须随身携带多种证件，包括身份证、劳动局发的工作和入城证、雇主姓名与地址，以及个人历史详细资料。到了1958年，白人维沃尔德就任南非总理，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利用通行证法扩大实行种族隔离，并在他上任的隔年开始将原本只针对黑人男性的通行证法延伸适用在黑人女性身上。甚至到了他就任总理的第三年，也就是1960年起，通行证法更进一步变成南非政府骚扰和拘留异议人士的一种手段。反对国民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发动一系列反对通行证法的政治活动。原本计划这一系列活动从1960年的3月31日的示威游行揭开序幕，但有些人却认为活动应该越早开始越好。这群后来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分离出来组成另外团体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提前十天在3月21日发起示威。1960年的3月21日当天凌晨，大约5000到1万的民众集结在沙佩维尔当地的一所警察局，他们透过不携带通行证法的违法行为向警方自首，借此表达对通行证法的抗议，但遭警方驱离。几个小时后，除了参与示威的人士外，不少民众也到场表示对这场活动的支持。到了3月21日当天上午，越来越多民众来到警察局前，这时的民众都还很有秩序， 警察局内也只有20位不到的员警。后来民众人数来到20,000人，场面也逐渐失去控制。政府调来130位员警、4部装甲车以及大量冲锋枪、步枪前来镇压，并安排了战斗机和教练机在游行地点的上空盘旋，并以距离人群30公尺近的低空飞行，企图驱散民众。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群众有除了石头以外的武器。过程中，群众朝警方扔掷石块，有3名员警被击中。警方对民众施放催泪弹后，改用警棍攻击，试图驱散群众。下午1点，当警方企图逮捕一名示威者，并和一旁群众爆发肢体冲突时，警方开始向群众开枪。开枪的过程持续了40秒，共有69人死亡，其中包含8位妇人、10位孩童，另外有180人受�伤，包括31位妇人与19位孩童。屠杀事件令全球哗然，更震惊南非黑人社群。相关的抗议与罢工在南非各地爆发，持续了数周。国际各国纷纷表示对南非政府的谴责，联合国并提出严厉批评，并在几天后的4月1日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134号决议，认定沙佩维尔事件是南非外交上重要的转捩点。而这个事件也成为隔年1961年南非退出大英国协主要的原因。5年后的1966年，联合国宣布沙佩维尔事件这天的3月21日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而在1994年曼德拉当选了南非总统后，更将每年3月21日这天定为公共假期，是人权日。希望每个关心人权的人能将这一天视为哀悼日，纪念那些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为争取民主与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权时奋斗牺牲的人们。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的来宾哦，对于 Ron 来说其实压力还蛮大的。Ron 邀请他的时候呢，并没有想到他会来，会答应。然后呢，来了之后，答应了之后呢， Ron 就觉得好像自己拿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因为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资深的广播人啊，专业的声音的人员哦。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Ron 还有笨瓜秀的朋友大家好，但是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是感冒的声音。
OK， 好，你是林威。
我是林威。
OK， DJ 林威，我们现在聊一下哦，在待会要聊到更深入的话题之前，先来说说有没有什么新闻、什么样的讯息、什么样的议题最近发生你特别有留意到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社会新闻我会尽量的只看标题，去不去看内容，因为记者有的时候很嗜血，或者是新三社比较多，所以我反而关注到是我生活周遭的事，比如说看电影好了哈，比如最近上档的坂本龙一
是
他的纪录片 Opus。 那在观影的之前，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媒体的试映会，那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 片商已经就是先提醒我们，把它当成一场音乐会来看，所以尽量就是不要拿出手机，滑手机的光线也会影响到。其实基本上任何的电影我都觉得不应该把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滑。那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沉浸式的享受，但是呢开始就会出现有人开始有把手机拿出来，然后而且还不止一个区域，就是很多区块，你就发现我是来到演唱会，他们把荧光棒闪亮吗？不是，他们是在滑手机。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影厅的礼仪啦也好，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去干扰到别人这件事，都没有注意到。那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只是在这个场合，我觉得必须要被尊重的地方，那如果说就像看电影一样会干扰到，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注意到的。
其实应该这样说，坂本龙一去年过世，到今年这个时间点其实蛮多他相关的作品包括电影，然后前两天其实 Ron 也去看了这个舞台剧，他应该算是一个蛮科技的舞台剧，它是用这个类似 VR 或者是 AR 的技术，让坂本龙一还原在你面前弹钢琴，卡嘎咪啊。那这个卡嘎咪呢，他在两厅院戏剧院做演出这样子。那其实蛮有意思，就是像刚刚林威提到的，很多人在看戏看电影的时候，电影可能情况因为很黑嘛，你就很明显，手机就很明显，
对，即便你调自动的就是不要太亮，它还是有一个亮光在那边。
而且现在人好像真的很奇怪，明明就有双眼可以感受到很多事物，
对，
但是他却一定要拿出手机，然后透过手机萤幕看那件事情，比如说放烟火。
哦，对，他们觉得我要记录啊。
然后可是问题是，有多少人拍了烟火的影片回去会再看的？
就是我们看电视台拍的就好了，对不对？
对，我每次都会想，让每次都想到说，奇怪呢，这烟火正在放，然后大家可能很感性的，那现场可能还有音乐。那你可以体验感受那个烟火的灿烂，不是看过去前面全部都是手机屏幕，然后那个手机萤幕就拼命在拍那个烟火。
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你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事，那根据上次那个报道的统计啊，大概 67% 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不是上厕所，是去拿手机就开始滑手机，那可能不尿急吧，
他是应该是关闹钟顺便就开始滑起来，
对、
okay.
那我觉得呢一早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生理的需求的这件事情就被忽略了，
是
即便在我觉得再重要的都等你真的起床了，整个关照好你自己的身心之后你再去做这件事不是更好。
让身边有一些朋友，不晓得林威身边有没有这样朋友，就是对于那个你说他是资讯焦虑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他就会很习惯的拿着手机在滑，然后滑可能是无意识的滑，比如说以前滑脸书，现在可能滑 IG 或者是 TikTok，
对对，这样很多社群软体，对对对，
但是他们滑好像也没有特别去阅读什么，他就是一直往下滑，
我觉得已经被制约了，就是一个习惯了，对
OK，
对，
然后任何场合都可以滑，
他们觉得可以，对。如果说像当天我看电影，我觉得是回复工作的话，那有什么是这么急迫性的工作是你必须要回，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是你会影响到这个工作，我可能就会舍弃掉我来看这部电影，
OK，
我把事情处理好，好好的享受在那个当下。
林威自己是一个重度依赖手机的人吗还是没有？
我还好，所以有时候朋友的讯息我可能隔了大概很久才回
OK，
对，或者我会关提醒，
是，然后可是你可能比如说一天之中会有播个几个时间来 check 一下手机上的讯息，
然后现在就会提醒自己尽量不要睡前，因为它那个电波真的会干扰你睡眠，
所以要找你其实不好找，会不会
也没有不好找，也没有到不好找，反正还是会关注一下大概有什么讯息进来这样子、
okay. 因为其实这样听起来林威跟 Ron 很像，因为 Ron 之前印象很深刻的是林威有访问过小虫吗？小虫老师
啊，没有。
好，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人嘛。那之前因为Ron 在这个时报出版社工作，帮虫哥出了些书，然后那个时候记得很印象深刻，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哎呀 我这个编辑 Ron 啊，他是一个天蝎座的，找天蝎座完全要靠缘分，因为我实在很少去理会我手机上面的任何讯息，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更在意自己的时间，然后所以有时候可能找不到我，基本上有可能就是我没有去理会那个手机上的讯息。
那这个可能比较没有活在现代，大家那种资讯交流很频繁的速度很快的这个节奏上面。
OK， 好，因为林威尔是个广播人，当然也就是媒体人，他是不是一个需要资讯快速获取跟传递的一个身份呢？我们待会请他跟我们聊一下，我们先稍微休息。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跟林威这一位资深的广播人哦，幸福 DJ 聊到了他在意的事情哦。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 DJ 林威。
幸福 DJ 林威，来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幸福 DJ？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流行取什么阳光 DJ 啊，要或者是什么快乐 DJ 之类的。那我觉得幸福这个词是可以涵盖很大的一个层面。
哦，怎么说？
对，生活当中每个人，其实我是受到舞台剧影响，黄韵玲演的那个舞台剧，然后最后说一点爱很厚，然后这个舞台剧的这个 slogan 后来就变成我在节目里面会用到的，
一点爱很厚，
就是最后跟大家一起说要幸福哦，这样。对，
那之前哦，其实林威先来聊一下，你是一个 DJ， 然后你在这个广播电台里头一直都是从事广播人广播工作。
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从退伍的时候，一开始那个时候就业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是从航空公司的地勤开始做。
OK，
那做了半年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我还是想要从事广播这个行业。那再来就是我离职之后就开始从最基础的那个助理啊开始做，然后到企划，后来才进民营的电台，也在公营电台我们有标案做过一段时间，
是，
然后后来才进到中广这样子。对，那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广播人除了在麦克风前面说话之外，其他那些基本功学校学的东西都有用上。
OK， 学校学的，所以你是念相关科系？
对，我是世新广电毕业。
世新广电那时候有学到哪一些事情？
包括你节目的企划制作，然后包括软硬体的应用，什么包括现在的这个剪接的部分啊，我们以前还学到那种比较古老远古时代什么盘带啊
，OK，
那种剪辑都有学到。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时代在变，所以有很多的器材仪器都更新，包括软体，
是，
包括以前我们播歌要学习黑胶怎么样帮它助跑，让它 Q 点很完美的出现，这些是可能现在的小朋友或者现在的学生想不到说，哦，原来以前是要学过这些东西。
是，
对，那包括节目的企划主持当然不用说了， 那等等很多很多的一些基本功都是在学校累积的。
这个听起来哦，其实林威这边经历过一个比较早期的关于广播的技术。
对，
然后这个转接上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些时代变得好快哦，所有的器材变得好快哦？
我觉得是慢慢变，可能是因为待在这个业界也时间很久。
OK，
对，进到就大概1996、97那时候开始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广播战国时代这样子。中光绿电台开放之后啊，那个竞争很厉害的，然后所以一下子可能就他们开始应征一些 DJ，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才上了这条船，
是，
才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可是民营电台它就是聘一个人，但是他把你一个人当三四个人来用，
是，
你要主持节目，要出去跑新闻，要企划 节目内容，要企划广告，要写广告稿，
是
等于是要样样精通。然后甚至到后来有一些厂商活动他需要走秀，我们还去走过婚纱秀，
是
对，这是以前没有想过说，哎，广播不就是在麦克风前面好好的跟听众分享吗？
然后不用见人，
对，结果通通要曝光，
还是要抛头颅，是不是？问一个问题，之前呢，在你念书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去念广电？
我小时候两个志愿啊，就是我想要当广播人。
小时候
小时候就知道我要当广播人。
OK，
那个小时候大概是大概国中，因为听着收音机里面，也算是我世新的一个比较大前辈学姐，但是她的节目就是很吸引我。在南部叫做安安，然后从那个时候受到她的影响，就觉得当广播人好像不错哎、欸，对，所以就有立定志向，真的是想朝这个方向来迈进。可是等到自己去考试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分数的落点并没有落在广电，是落在另外一个科系。那在那个时期我就很拼命很认真的想要转到广电，
是
还好后来有成功，然后才慢慢的学这方面的一些资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的梦幻职业，从小立定的梦幻职业。
算是，对，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我小时候想做然后是喜欢的。
OK， 对，小时候听到了自己向往的广播主持人广播节目，后来自己成为了广播人，进入了电台工作，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说？
从刚才我不是描述就是一个人当四个人用，想说、
okay.
不是就是讲话，
怎么还要做婚纱
播音乐就好了。对对对，那除了有很多杂事你必须要学、好，我们不能说杂事是老板觉得那就是正事、你必须要好好的做之外，后来发现要面对这个一般的行业有客服嘛，那但是广播也有，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听众做交流，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跟听众做交流，
对，
怎么说？
我们从开始自己在做节目，跟同学一起做节目，那时候是标案在做节目，
是
做的是比较活泼类型的，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现场，我们是做录音，
是
那时候流行的是 call in， 所以我们就想要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听众在哪里，于是我们就做所谓的 call out， 而且录音是做 call out， 就会约好时间。
懂。
对，那他们给的反馈也是现在的这个广播人，可能如果是比较新世代的广播人，他比较没办法想象说，哇，真的是信件雪花般的飞过来这样。
因为那时候还有写信嘛，
对，
来点歌啦。
除了点歌之外，有的真的就是他真的把他的心情都分享了，
倾诉 对主持人们的情衷这样。
然后我在当气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是开放答录机、让听众留言，那主要他是希望能够剪他的就是描述的事情大概一分钟左右这样子，但是他的答录机就把它当成类似像张老师啊或者是什么生命线啊，就一卷都录完了，他还没有讲完。
哇，
对，
以前说真的好像广播主持人肩负了一个心灵陪伴的重责大任。
没错，我开 call in 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他失恋啊、或者是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完全是就是我觉得在专业度上面，如果说像什么生命线啊张老师这些他们是可以辅导的，我觉得我只要扮演倾听的角色就好了。
倾听的角色，
对，就是让他讲、对，那真正要给建议我们真的还是要很小心。
是，
对，
你有遇过很特殊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你说听众的
电话，对，比如他打电话来，然后或者是他写信来，他遇到的事情是让你觉得记忆深刻
的？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还只要想到我都还有点哽咽，就是 这个电话啊，不是他自己的 case， 刚好那时候碰到了921。
是，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碰到好多什么921啊、那莉台风啊，然后是那种灾难 DJ，哦，要去电台，整个是涉水到电台，水及腰部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淹水淹到整个，像那时候还有金华城，整个都淹水嘛。
是，
然后到电台去是整个身体是泡在水里，因为那时候要做现场。
那时候让记得好多地方只那个路灯只像一小节，
对，
淹水很严重。
对，那讲回来，就是那时候我在台中碰到的情况是，这个听众有一个听众叫小柴，我名字还印象很深刻。那他就打电话进来，因为921之后我们都开放这个报平安专线。
是，
那他就说到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嘉怡，是我的听众，一直都啊，但是他在嘉怡念书，我们的发射的功率没有办法到那么远，所以他们就会帮忙录音带让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听。然后呢921之后他就罹难了，这位嘉怡就罹难了。他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信给我，就主要是因为这个女孩呢很害羞，
是，
她都没有把信寄出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有看有写什么，他就看到有一封，就是中秋节到了，然后因为那921跟中秋节的时间落点很近嘛，
对，
他说我终于可以提早回家，然后来听节目这样子。
是，嗯，
然后我的那个情绪就很像现在这样，就觉得说一个你很关注你啊，或者是你很关心的人就突然这样走了。
是，但是其实因为广播你在录音间里头，他在收音机前面听，你之前是不认识他的，对不对？
不认识，对，而且我
是辗转知道的，
透过他的这个转述，然后我的，哦，当场真的是泪洒不会是，
okay。
我觉得我是蛮性情中人的啦，在这个情绪的控制上面，有时候那个就是该哭就哭，该笑就笑。
是，
对，
在你的节目上面，你自己主持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让你泪洒？
哦，通常就是那种告别的场合啊，道别的场合，而且特别是这几年，就是也真的有听到听众就离开的消息，对，而且是好像昨天才在线上，然后今天他的账号变成是他的妹妹或姐姐，然后说哦他已经离开了，因为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嗯，
是在这个职位上面呢，其实有一些些看到了某一些生命，然后这些生命可能跟你的生命有互相照应到，
对。
然后，但是问题很有趣，因为广播是一个 one way 的，它是个单向的，所以可能现在因为科技的关系，你可以知道了，哎，听众在哪里？但是早期没有，
对，早期真的没有。而且我很印象很深刻，是我们教我们的老师说，你要在意每一个听众，就是你要。其实是要很注意你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去影响到任何人，那即便是只有一个人在听你的节目，你都必须要对他负责。我们那老师那个理念是比较传统式的，但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那时候他说一封信呢就代表600个听众，
哦，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料统计啦，就是他那时候教给我们的那个就是这样说，对，
这些都是一些点滴的回忆在林威心中。而且重点是因为林威到现在还是主持人嘛，
是，
还是在做 DJ。 我们待会来聊一聊，哦，他跟广播之间的感情，他跟这个声音媒体之间的感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陈振川。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身在这么高度压力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在大多数的时候还可以看起来心平气和？其实人一定都会有情绪，心情一定都会有起伏，但我总是会跟自己说，过了眼前这一秒，你看同一件事情的角度应该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太可能做出对的判断。在那个当下，我会选择让自己抽离，心理层面做不到就真的转身离开下现场。相信我，一场没有对手演员的发怒戏是很难演下去的。最重要的是，你多为自己争取的那几秒钟会让你翻越情绪，进到另一个思绪更清楚的世界。凡事心平气和跟大家分享。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林威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印象深刻，在他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说真的，很多人哦在收音机前面听，但是问题是主持人其实不知道，也经过了很多时间之后，比如辗转才会得知说、啊，有人在听，然后他可能对这个节目或对这个主持人有什么样的情感。
我现在都会直接呼喊，不要再潜水了，赶快给我浮出水面。
因为现在可以那个、留言啊，对不对？然后可以有 FB，
对，
然后可能有 IG，
对，
对，都可以互动了起来嘛。
以前都还是传真，然后或者写信，那现在真的是要透过社群媒体的力量，对，而且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所以能够还停留在广播频道的，我真的很感恩他们。对，
问一下林威自己也喜欢听广播。因为你刚刚说了嘛，一开始就是受到广播的召唤，然后开始投入这个行业。
我觉得我是也是玩声音游戏，我喜欢带着录音机出去收一些声音。以前人家带的是相机，我是带收音机。然后我是被声音给吸引的，像我之前听的广播节目，那个是比较年代久远了，就是也是那时候我们中广流行网叫李文源，
哇，
对，午夜情深
是，
然后最后他还会说午夜情深守护你每一个失眠的夜晚，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失眠，那时候都在 K 书，
是，
对，
是，
我相信很多跟我大概同辈的人应该有经历过这一段，就是收音机放着，从知音时间开始一直到晚上，甚至到凌晨两点三点，
是，
对。
因为 Run 哦，现在有在社区大学开课，就聊到了声音对于每个人的情感，它很私密，它很私密，那个私密的感觉跟看影片不一样，
对，你就觉得它好像出现在你耳朵旁身边，对
对，所以好多的学员跟 Run 讲说，他以前真的就这样子，收音机得开着，好像有人陪着他在一个屋子里或在房间里面，然后看书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打开广播。你之前喜欢听的广播节目是哪一种哪一类型？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像李文源，还有我自己，我很欣赏之前前同事万芳
OK，
他的爱散步，他的他们在他啦跟这个张艾嘉张姐他们的口白的部分，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魅力，很迷人，然后又很有情感，可以打动你的，
是，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听的是一些心灵成长的或者是分享的东西。那 当然我后来做的节目是比较偏音乐类型的，我就会去听，可能我还是会去听各台的节目，哎，你们播了什么歌，然后这个是那个教战攻略让自己更成长。然后有一次啊，我就听想说，哎，这个 DJ 好奇怪哦，为什么播的歌都跟我一样，而且顺序也一样，哦，怎么会这样，是来偷我们的歌单吗，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很白痴，因为我在监听自己的节目，就是我刚开始在刚进中广的时候，我会听自己的节目，就是去听到底哎，这一段我如果怎么讲会更好，或者音乐怎么样串接怎么排列会更好，
是，
所以两个小时的节目当然就是放着，你自己折衣服啊或者在煮东西的时候听，然后突然觉得哎，等到我自己出声音在讲话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是自己的节目。
OK，
对，
所以你自己现在目前哦手上的节目有几档？
目前就是在我们的中广线上听，
是
有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个音乐节目，
上午
叫做爱幸福，
爱幸福，
对，另外是流行网，这个收音机就可以打开就可以听到，礼拜天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叫做流行音乐风。那其实我们因为 后来在中广都被定位在比较属于音乐 DJ，
音乐 DJ
对话的部分就没有很多。
OK，
对，但很奇怪的，听众喜欢听的是我们的风花雪月五四三五四三二一。
电台会不希望你们讲太多话吗？哦，
在前面刚进电台的时候，还限制我们要只能讲六分钟。我光一个口播稿，我就已经一分多钟了，那其他时间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比较不希望我们讲太多关于音乐之外的东西。
是，
对。可是有一个人打破了这样的界限，就是娃娃魏如萱。
OK，
对。反而听众是喜欢听他讲一些生活上有趣的事，或者是他的观点。
是，
对。
是，
那后来才慢慢的这个自由度变高。
嗯，
对。
因为你们对于大众来说是很神秘的，
不过因为就是这个台设定嘛，电台的设定，它就是音乐王，所以他不希望你变成讲太多的 talk 玩。
OK， 只听音乐不听话，
对对。所以还保留人声还不错。
OK， 可是像你刚刚说了两个节目嘛，一个流行王，一个是爱幸福，
爱幸福，一个是流行音乐风。然后哦，对，今年也还增加了在搭飞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嗯，
就是也是一个音乐频道，
是，
对，然后做新歌跟经典老歌，嗯，对，
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三个节目，还是说他们都是讲流行音乐为主？
流行音乐看哪一个年代的流行，可以，okay. 可以找到五零六零，
嗯
啊，或者是比较近期的新歌，但是后来我们有统计，我们的 target 比较属于呢。大概是35以上，以前你可以说25到40，现在他们成长了又多十年了，
欸，所以你的听众会跟着你一起长大，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的年纪有可能是之前你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就开始听你的节目，
有
一直到现在
有粘着度这么高的听众，而且就是基本上他们以前都失联过，就是我曾经在台中做节目，哦，但是后来就直接到台北，他们就消失了。但后来开始有脸书啊，有社群啊，
是，
他们就又被我呼唤出来，然后说我是资深粉啊，什么钻金钻粉啊。
嗯，
就自己会有封自己是哪一个等级的粉，这样跟那个直销一样。
因为现在哦，其实这样说很有趣，林威做广播已经现在算一算也30年，
快要满30年，好可怕。
很好耶，欸，因为这个是你喜欢的工作啊，
嗯，
然后你可以一直这样子用声音陪着大家，
嗯，
30年来有什么感触没有？
觉得整个环境的变化蛮大的。那
怎么说？
像以前，可以前的，以前哦，我觉得应该是说，像刚刚讲的，很珍惜他们现在还陪着我们，
对
啊。现在的方式是很多 podcast 已经出现了，
是，
然后这个收听的习惯就变成是说我随选，
嗯，
可是这些听众是好像每天跟你约定好，
是
他来陪你，变成是他来陪你，我都会现在都会 是这样觉得，
嗯，
因为真的播音室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是他们来陪你，而不是我去陪他们。当然站在他们的角度，可能是我陪他们，
对，
就是互相的成长，对，
嗯嗯，因为其实刚刚林威说的这个东西，让也很有感触，因为说真的，那个互相陪伴的事情，在广播人或是 DJ 或者是 Podcaster。你自己一个人面对麦克风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一些听众有些朋友在跟你互动，你会觉得啊还蛮温暖的。
对，就是有反馈，他对你的所做的事情他是肯定的，
嗯，
对，然后也从你的一些跟他交流的资讯，他得到了一些可能心灵成长的力量啊，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
嗯，有些人有会回馈告诉你吗？比如说因为听了你的节目，或者听了某一段内容，让他有一些对人生不同的想法？
应该是蛮多的，可是现在想，我觉得有的是本来就是可能好像我有印象的是家里吵架的事，
是，
然后家里吵架，我也没有给什么样的意见，但是我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基本上 每一个人的各自的观点不一样，如果你站在他的立场去设想他为什么会讲那句话，那这个时候就是意味思考，或许这件事情就会解决，
会有不同的看法，
对，
或不同的想法，
对，
比较不会再继续针锋相对下去。
对对对，那还有类似比如说他对觉得对于人生没什么希望啊，那可能是我无意当中的一句话有让 勾起他再继续求生存的念头，
让他有一些些新的想法。
但是这是在一个没有意识的状态， 等到他后来回馈给我我才知道的。
OK， 好，听起来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林威在不知不觉中让大家对于自己对于生命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不挂笨瓜秀》。刚刚我们先听到了林威哦，他对于这个很多的听众来聊了一些事情，他可能无意识的给大家一些新的看法或新的想法，所以他不知不觉被定位成是暖男，是不是？
哦，讲到这个暖男，其实跟我应征那时候的，我后来这也是后来知道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要就是已经在中部啊，等于是我们那时候是从一个电台被支遣的，我们去开台然后没有成功就变炮灰。
Okay.
对，后来就是辗转我就想那我回来做自己本身那个安亲班的，就是以前是并进的啦，就是我也当安亲班的老师然后也做广播。
OK，
那后来就是回到台北我就说好吧，那我还是继续做我当老师的这个行业好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要当一个广播人，所以就把消息都放出去，履历也都丢出去。后来有做应征，就是刚好我朋友说有现在这个中广音乐网这边在找一个男生的 DJ， 哦，没有在找 DJ， 但没有讲男生，然后说你就来试吧。好，试完之后事后我录取了，他们才告诉我说哎，老板说他要找的是一个像诚品书局这样的声音。我说什么叫做诚品书局这样的声音，他说就是听起来很温暖，然后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有气质的声音。
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声音的特质是被定位在暖男温暖这样。
OK，
然后可能因为私底下我也不太喜欢跟人家吵架，有时候自己要发脾气是自己会发抖的那一种。对，
你喜欢自己这样的个性吗？
到这个年纪了可能有些该修正的也会慢慢修正，但我觉得本性难移，
本性难移，凡事以和为贵的本性。
对，或者是说就顺其自然。
OK， 好，其实因为其实林威他的声音不止在讲话上是个暖男，你也很喜欢唱歌，
我
歌声也是比较温暖类型的。
可能吧，我觉得我是爱唱不是会唱。
爱唱不是，可是唱久了不就会唱了吗？会不会？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学校大学那时候有去参加五等奖的比赛，然后拿也拿了8次卫冕，可是我参加的单元叫做卡拉 OK。 他们没有让我参加，像如果我是参加五等之星我就会跟阿妹一起角逐了。
Oh, okay.
对，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阿妹啊林俊逸同时期，但我们那时候是比背歌词，反正歌词对了就，然后我在电台听了很多歌，所以前奏一下我当然就抢到了，他比较像百万大歌星这样子，
那你
要歌词要唱对。
是，
对，那我去试唱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制作人就觉得说同学你的声音比较民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民歌单元，但五灯之星不适合你，你来参加卡拉 OK 好不好。我就这样被半骗半拐的就去参加，然后就卫冕了8次。
OK，
对，
但是你其实喜欢唱，然后也尝试的有创作吗？
我创作这一块因为我们没有懂乐理这一块，所以并 不会创作，
但是有跟朋友一起合录唱片，
对对对，
合录歌曲。
对，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在天堂了。
嗯，
对，他那时候十年前，他就是应该说2010，我们是长荣航空的同事。
是
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很会唱歌，然后他很知道我以后想要做广播，我们就约定好说，哎，哪一天呢、啊？如果你是一个广播人，然后我是歌手。我就去上你节目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实现我们的梦想。
是。
那后来我就离职了，我就去从事我的广播的梦想。他呢继续在航空公司，但在航空公司他也没有放弃，就是他会去录 demo 或者去自己去录音室录一些歌，自己他也会创作。然后突然在2010年，他就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广的 DJ， 他说。他就叫我本名，他说：“钟彦，我跟你说，我要发专辑了。”我说：“哇，真的吗？”然后我就找他过来，我们就实现了第一个梦想，访问他的这件事。
对，
到了等到他后面这几年啊，开始他说：“哎，我想重制我的专辑。”我说：“那是很好的事情啊，因为每一个年龄的声音，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啊，或许你。”再唱过你原来的歌，这个歌曲的感觉应该会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子。而且经过了十年，我想整个录音的技术也有改变。
对。
那因为他第一次发专辑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有做直播，我每次直播就是唱他的那一首歌。后来他就有一个提议说，那不如我们这首歌把它编成一个男女合唱版，你觉得如何
？OK。
然后我后来我就。才这样就 join 到这个计划里面去。等到录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啊，你进度要快一点。”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他罹患这个癌症，然后其实有治疗过，但是要后来又复发。”我说：“你有跟那个公司那边同事讲？”他说：“哦，我现在已经半退休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蛮算是。不想去劳烦到别人的人，
是，
对，甚至连他后来自己走的那个告别式都是他自己张罗，他要怎么做啊，到哪里场地都他自己去定。我说哇，你好勇敢好坚强，心里面这样对他讲，因为走了他走就没机会讲。然后他真的是用意志力去撑过录音收音这一段时间。
是，
我想要说的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你这个生命的长短，因为老天爷给你的时间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决定它的精彩跟亮度。
是，
嗯
嗯，其实蛮令人感动的，他对于生命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把握时间跟追寻梦想，因为从我认识他开始，我就觉得他做很多事都很认真。
Okay.
然后包括。到事后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然后你就觉得怎么会这么早就离开这样。对，但是现在我都会跟自己讲说，哎，他人生的功课修完了，对，然后他就是往下一个阶段前进，去可能去更好的地方吧。
而且他做了很多他不后悔或者是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都完成了，
也实现了他这一辈子的梦想。然后其实他录了这个整张专辑重制是要留给他的两位女儿跟他先生。对，
是。
然后这首歌是王俊杰老师做的曲，就是金曲歌王王俊杰，那他自己所填的词。
是。
然后只要现在听到这歌，我还是会觉得他还活着。对。
换句话说，他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到林威？比如说你做了广播，你也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就很像那种，虽然我们那时候已经进入职场，可是我们的那个约定的方式好像就是像在打勾勾嘛。小孩子说哎，打勾勾，哪一天你当了主持人，我要去上你的节目，这样子。
对，
对啊，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在广播追寻广播的这个梦想上面，我觉得我也接触到很多人也有一些学习。比如说像 Ron 邀请我来到笨瓜秀的时候，我会答应，我也是觉得我有听到你的认真跟努力然后 我也想要过来看看说当我是受访者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像跟文玉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录这首歌的时候，哎，我终于懂为什么歌手会说他有多用心，然后这歌几个小节怎么样怎么样，我终于懂了，真的也是换位思考，换位 去感受。对，
因为今天其实邀请到林威哦 Run 真的很害怕，然后当然呢 Run 在林威的节目里头还有在他给人的感觉里头有发现那个对于广播对于声音的热爱，然后再加上呢广播或者用声音在空中相会这件事情真的很浪漫啊！就是为什么以前 Run 的笨瓜秀会是在礼拜四晚上9点钟到10点钟，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收听哦，就是那种用声音陪伴然后很亲密的很贴近的感觉是声音很重要的魅力，
我觉得这是独一无二的，
对，
这种情感是独一无二的魅力跟这么迷人的地方，
对，然后还不会消失，对不对？对，广播一直都存在这样子哦。最后面想要问大家，你有听广播念书的岁月吗？那你记忆中最深的广播节目是哪一档呢？你现在还有听广播吗？还是你改听 Podcast 了？都欢迎大家留言跟每一个人分享今天的节目，如果听完觉得喜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我们资深广播人幸福 DJ 林威来到笨瓜秀，非常谢谢你来。
谢谢 Ron， 谢谢笨瓜秀的朋友。
好，下周四呢，我们的来宾3月28号是阿全师运动推拿工作室的阿全师，他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天气变化这么剧烈的情况之下，要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筋骨哦。今天节目就这么告个段落了，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